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蛮。
好，我是鸽子。
哎，鸽子，我们上次讲这个串烧传道人儿女的节目啊，还没讲完啊。这鸽子弟兄现在孩子还小，不知道讲到现在您有什么感想啊？
对了，那他们现在这个怎么样？从小带着出去做工，长得好不好啊？
你问蒙哥，蒙哥的女儿还有长得不好的吗？对不对？
那不就是一条解决办法，这挺好。
我带着到处跑有个好处，弟兄姐妹习惯我的妻子、我的儿女、我的孩子，不是每一次固定会在这里参加的。因为你忙了以后，弟兄姐妹总觉得你们还有很多别的事情在忙。要是他一听说啊，原来你们不是忙，是没来哦，那弟兄姐妹就会开始做你的传道人，对不对？但许多时候弟兄姐妹不太清楚我们在干什么，去这个城不去那个城，别人也搞不清楚。好处是什么呢？的确那个是很有功用的。小孩因为习惯了啊、所以我的小孩基本上是很大方的。他自己是不是愿意这样做呢，是另外一回事。不过聚会的垫底啊，服侍人的事儿，这是我们当今的本分。我们是服侍人的，不是受人服侍的。我以前大概讲过，我那个小女儿大概二年级的时候，全班去宇航中心观光，她高兴了。那天不知道她带了是哪里来，带了这么多钱，她带来了个50几块美金。哎呀，这个是爷爷奶奶过年给她寄下来的。她不相信银行，所以她都摆在她自己的那个小柜子里面。他认为把钱放到银行里面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尤其那时候美国金融危机，他虽然事情不懂，他知道很多银行倒闭啊什么什么，所以他就是说 I don't trust bank， 他不能放银行，不能放银行呢，交给爸妈更不行，对不对？这爸妈是最不值得信任的啊！我的钱怎么可以给他放自己身上？结果他就自己就带了这么多钱去，到了那个地方怪怪，哎呦，每个小朋友买糖买纪念品送啊。他刚到那个学校，老师也搞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这个小孩是吧，这么阔气。回来以后还很得意，还跟我们讲，我们眼睛都快跳出来了，你花多少钱啊？你买了些什么？那都是些破铜烂铁小糖啊，每个小孩都送。他这下他可好了，他朋友可多了，又好气又好笑。可是你说他为什么会这么大方？他们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他们跟同学出去吃饭，他们都会抢付钱的。为什么？因为他从小看了，只要是要出钱出力的事情应该是我们。他现在出钱可以，因为反正爸妈钱，出力呢就算了啊。像我大女儿已经笑眯眯的走了啊，一天到晚问我说，我那个房间你什么时候帮我漆漆啊？我说我明天就可以漆，你不是考完我们一起漆？他说明天我不行，我已经答应我要帮我的朋友搬家。我说你要漆房间，你要你爸替你漆，然后你去帮你的朋友搬家，这事儿有没有点不对劲啊？是有好处，他看见什么是服侍，他知道服侍主绝对不是讲道，他也知道你任何时候把一个聚会弄起来啊，那前前后后上上下下，不是人家来的时候看着那一两个小时，那前后一天甚至一个礼拜，好久好久都在讨论，都在研究这些事情。完了以后那个收拾呢，我等我的孩子从外地回来都已经到了半夜两三点了。小时候他们就在车上就睡着了嘛，回到家就醒了，那继续玩嘛，对吧？我们也要亲啊，所以常常搞到早上三四点钟。那他上学也是这样，不上学也是这样。哎，现在终于念大学了啊， 念大学呢，其他的学生还要学怎么熬夜，我家女儿是不用学的，从小训练有素。所以我说他们是，人家说，但你这个小孩这个时间作息太这个时间太离谱了。我说怎么会，我们中国人呢，在美国当然还是要过中国时间嘛，对不对？我的小孩到目前为止没给我们什么大麻烦，那感谢主。要是出了事情，你爸妈后悔不后悔呢？你觉得？那后悔了怎么办呢？或者你在正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他能出什么问题？什么问题都可能。
立位记，我们这讲的这个21章第九节啊，其实在我看啊，做服侍主的人来讲，这里边其实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不断的在提出来，而且已经替我们解决了。啊，只是你承接祭司职分的时候呢，就得晓得，因为第二节他说，除非为他骨肉之亲的父母、儿女、弟兄，才可以干什么？
沾染
自己。哎，他为什么用这个词？当然我们懂得他这个话啊，是从你的职分来讲，可是本来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呢，就算神允许你做，因为他死了你可以去看他，对不对？为他办后事。可是就算神允许你这样做的，神把他叫做什么？沾染。这地方也是一样，祭司的女儿若行淫入没自己，就入没了父亲，必用火将他焚烧。你要避免这个不幸的结局，那你只有一个办法，怎么样？
不要沾染。
不是，当你进入会幕服侍的时候，你从你的心里面已经都要把他们，我不能说把他烧了，把他们都献在祭坛上了。在神面前，在你的服侍面前，在天国的征战面前呢，你必须把它完全的交给神。你不是不能难过，但是后来亚伦两个儿子死了，摩西说什么？
耶和华
不准亚伦干什么？不准他哭。
这是我美爷是怎么着呢？
啊，不是，他就是说你两个孩子，四个孩子死了两个，
不能哭啊，
而且是服侍的时候犯错，不能哭。哎，不能哭跟不能难过是不是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你的儿女急祸出了问题，不是说你不能难过，但是你不能自责。你已经没有这个说，哎呀，如果我当初啊，我这个做父母亲的失掉责任，你这么一讲，你就沾染了自己。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个第一职分，你是在场上当兵的人。那美国这个很现实的事情了，那就是你大学的时候两个人谈恋爱谈得很好啊，可能这男孩子呢家里面没有什么经济情况，他也不愿意去贷款，他就是从军吧。反正从军就是一年去几个礼拜嘛，放假的时候去那边操操，他就替我付学费，还给我生活费，多好啊！啊，毕业之后你就在军队里面服役几年，那能出什么闪失啊？没想到你看看美国过去打了多少仗，每次就是送军人到外面去。这些军人是什么军人呢？这些军人往往就是在大学里边，向政府就是我们两个平等互惠啊，你帮我念大学，我给你服几年兵役，就这样就送走了。那这个约一签下去的时候，你不能反悔的。大学里的恋人从来没有想到的事情突然发生在你先生身上，征召令就出去了，还有发生在太太身上，还有夫妻两个人那时候都被征到伊拉克，孩子需要托给别人，真有这事儿了。你说美国不讲人情，他这个军纪之前，这个契约之前，那是没个人情可讲的。我们服侍主的更是这样子了，用火将他焚烧，两种办法结局是一样的，一个是犯罪了用火烧，一个是把你的家人把你的儿女早早和你一同烧在祭坛上。并且你无论什么时候是你是存着这个心态，你尽一切的力量去做，做完了你不能再为这件事情的结果呢不如一般不如你所预期的在哀哭了，不行。像前几天我和一个比较年轻的姐妹啊，因为我的妻子是医生嘛，那这个姐妹她也正在医学院念书，她也到了结婚的年龄，她就在担心说将来的家庭生活，她还没有到担心的地步，但是她对这方面很好奇。她说你倒是可以跟我讲一讲，我在外面这么忙的，对家庭生活有没有影响？当然有影响啊， 那这个影响怎么办呢？那你们怎么办呢？因为我们的孩子是我太太在做住院医生的时候是生下来，很忙很忙的值班呢，什么你根本就几乎看不见儿女。哎，我说我们的办法其实挺简单，你如果照我们前一次说的，现在美国都是照书本养孩子，养孩子的话呢，就是孩子要自己给小床，要定时睡觉。我们不是这样子，周日他要上班，周末他还跟着我们一起跑，到处服侍，所以不但他的作息时间不定的，我儿女作息时间更是一塌糊涂。怎么办呢？那妈妈没有时间跟他在一起，就跟他在一起呢，不但是跟对小孩的一个帮助一个影响，对妈妈也是，一个妈妈需要稍微平衡一点的，对不对？肉身需要安然居住啊，要不然妈妈不高兴，全家不高兴的。那妈妈看不见孩子怎么会高兴呢？所以我们就从来不照教科书养孩子，我们的孩子是和妈妈一起睡的。哎，那圣经也讲得很清楚啊，这个夫妻不可分房啊，所以我们的孩子呢是睡在爸爸妈妈中间，哎，两张床变一张床，睡在爸爸妈妈中间。我们孩子呢一直喂母奶，而且味道相当大，这个秘密不能说到底多大。那怎么办呢？他是吸着奶睡觉。
告诉我，然后小秘书要找一个到底这个奶可以喂到多大的证据。那个圣经上说那个以撒断奶的没有那么大，
没这么大，
是不是时间长了？
可是你
奶水就不好了，反而没有营养。
这母奶不可能有不好的，那当然不是，他不可能靠这个奶饱肚子的。可是这里面绝对是好东西的，开玩笑的。
自然停啊。
你越吸，你一直让他吸，他不见得会停。反正呢，我的小孩就一面吸他妈的奶睡觉。那你白天这个因为工作、因为服侍没办法跟小孩子在一起的种种问题呢，晚上你看看娃娃，娃娃看看你，对不对？从小到大，每一天晚上都是这样，补足了许许多多父母亲没办法跟儿女在一起的亲情的遗憾。
我们三个床并在一起，
所以你看有志一同，你很多别的地方没办法补足的，我就跟这个年轻的姐妹讲，这个事情，只要你不要一定要照着书本去，这亲情的补足还是有很多办法的，对，那个是根基。如果我们说好，我在外面服侍忙，工作忙，所以你们不能跟我去，你们需要自己在家里，而且睡觉的时候你定点要好好的去睡，那我一定可以告诉你，我们今天父母亲跟女儿的关系绝对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一切问题的化解以及我们中间情感的培养交通，往往都是在不合课本要求的时间跟方法之外去做的。那你说妈妈有没有时间看她的功课？没有。爸爸有没有时间看他的功课？有，我也看不懂。那这种东西怎么办呢？那就是主的恩典嘛。美国功课容易得很嘛。那还有什么东西？没什么东西啊。他整天跟着你，他也有他的好处啊。到各城去看看，很多小孩哪都没去过，我的小孩东南西北跑过好多地方，尤其我大女儿。就算他不记得了，看到不一样的人，看到不一样的城，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校园，对他还是有很鲜明的印象。那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在车上就有时间讲话啦。假如他们不睡觉的话，可以玩啊，给他们唱歌啊，给他们停下来，给他们吃个冰激凌啊。小时候总是好打发嘛，所以对他来说呢，服侍挺有意思的。服侍是到了那个地方很忙啊，叔叔阿姨跟你玩，回家呢也很累，不过我已经睡够了啊，爸爸妈妈很忙，没有很多的时间陪我。但是我们服侍路上呢，就是我们一家人。
那他们就没有上幼儿园了。
上是上，所以这是另外一回事情。人家就说，那你出去城外做工，你这么辛苦开过来，为什么不留个晚上再走呢？或者早一天来呢？我小孩上学啊。我知道你为什么问，因为美国周六是不上学的，星期五中午两点半三点半的小孩一定放出来了，放出来我们上了车就走啊，拼命开啊，就到了目的地呢，就可以开始服侍。可是你说我们小孩上不上中文学校？我们小孩没办法上中文学校。他们中文学校都是礼拜六或者星期天。
现在小孩幼儿园的话也都是礼拜五了。
这个不是等女儿犯淫乱了用火烧不烧死的问题，你舍不舍得的问题，而是从头一天你就知道我们过的日子和别人过的日子是不一样的，而且当我们这样过的时候别人是看不懂的。与
其等着那样烧还不如这样烧。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小孩中文程度很差。那当然弟兄姐妹也心里嘀咕了。 一个传道人又在做中国人的工作，你小孩中文程度这么差，那你讲你的吧，我也没办法，我自己有个轻重缓急。
嗯，
我们的小孩从小就是跟人家过不一样的日子。
嗯，
我跟你讲呢，你还是越听的问题越多，你跟一般弟兄姐妹讲他根本没兴趣听，听的差不多也就算了。
我们现在快要跟蒙哥学的差不多了。
尤其你眼睛看不见，你要进进出出，你的小孩他又可爱，让他带着你走没问题。那还有呢，就是说比如像这节圣经里面讲的，这个祭司的女儿若行淫，祭司的女儿为什么会行淫？因为不但服侍主的人在这个征战的关口上，撒旦一定攻击服侍主的人。如果这个服侍主的人大致蒙神的保守，没什么可攻击。你看约伯也是一样，他攻击谁啊？
嗯，儿女，
你的儿女。因此你一定心里要有预备，你不能到了战场上你发现儿女中了仇敌的箭了，这个那个，你到那边后悔起来，那你就上了他的当了。这都是神的应许，看起来是很严格，实际上你知道神看你的儿女，对你儿女的观察比你自己还要详尽，他爱你的儿女比爱你，比你爱他还要多。所以只管放胆去行啊。这个节目咱们可以做很多很多，从传道人和他们的儿女来说啊。但是我这样说呢，就是希望听众弟兄姐妹啊，你能够对你教会里的传道人他们的家庭呢多容让容让。而且假如你真的要帮助他的话，那不是说牧师要干什么你干什么，不不不，牧师要干什么，你和你的妻子如果有空，如果有时间，常常去注意到能不能帮助他们，让他们的儿女有一些喘息的机会，就会在他们教养儿女服侍的这个种种冲突之间呢，带进来更多的恩典了。
我要想是个人来，就是莫迪改啊。
谁
啊？
莫迪改。
莫迪改他是怎么养他这个养女，怎么把一个罪养起来的啊？
尤其到了母亲节，大家都在这个事情上大做文章啊！摩西的妈、撒母耳的妈功劳多大？怎么样，在这个孩子这么小的时候就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也许我们都错，因为什么呢？服侍主的人，你把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完全奉献给主的人，像摩西的爸妈也是利未人。有的事情啊，你是有热线的啊，你是有内线的，你是备胎硬，关系好。
嗯，
我的大女儿，从小到大的确没有出现什么信仰上的危机啊，别看他好像聚会啊，也不是像其他小孩这么规律，因为我们常常不一样的教会里面嘛。可是尤其到了他上大学，那个遇见他们那个特别要替你洗脑的那种人文主义教授来发起攻击的时候，我站得相当相当的稳。还有替我们唱歌的这个袁建弟兄，从小他父亲没有特别去教什么，因为他们是他父母亲那时候全凭信心传道，他们其实整天在亲戚里面家长大，可是他们信仰上有没有摇动？从来没有。那个都是因为主的应许在那里。尤其像我们这种不尽责的父母啊，主看我们软弱，顾念我们没有尽到本分呢，但是因为是服侍他的仆人呢，他就格外的怜悯，有的难事了他就是挥挥手让我们过了关了这样。他如果在这些事情上太试炼我们，他也知道像我们这样的料子根本承受不住的。
嗯，
像我们今天节目里讲的这些东西啊，如果听众朋友听着还觉得稀奇的话，那就更叫人家惭愧了。因为你就想想看，在这个啊文革期间、解放初期，有多少基督徒他们为主作奸啊、劳改，他们牺牲的不只是自己几十年的青春啊，牺牲的是自己的儿女。那些儿女一辈子要背他们这个阶级成分的这个包袱，要戴反革命的帽子。我们今天讲这东西呢，都是给人家笑话了，对吧？所以尽管放心去做，你如果太照着世界上的办法去做呢，其实那个都叫做什么？沾染啊！你看这个，神对亚伯拉罕最终的试炼是什么？你是奉献给我，你是归给我的。可是你这个人，我怎么知道你是一个完全归神的人？就是你把你的孩子放在祭坛上，因为你最大的噩梦是什么？像约伯一样，孩子被撒旦抓住了，你还有没有力气？你还活不活？你还能像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们今天在讲约伯记，往往就是他生病啊，是不是？其实最痛最痛的，他的儿女。
那为什么是他那个头顶什么什么脚底放在儿女之后呢？
我怎么知道了？我只知道说这约伯记呢，就是该死的没死，不该死的都死光了。你看最后约伯有没有换太太？
没有。那他太太很厉害，
对吧？
你那么能，
就是啊，他太太很厉害。那到后来悔改了没有？我们也不知道，对吧？跟你说这约伯心痛不痛？心痛。什么时候神才称赞亚伯拉罕说，你不留下不给我？
嗯，
就是你的儿女，你要是能够把它奉献在祭坛上，用火把它烧了，把儿女和你一同分别出来，你拒绝再回到世俗里面去养育儿女，去体贴他的肉体，从小让他跟着你走，而不是说教会里面有没有见证啊，这个那个。你今天怎么看我的孩子，和我要不要逼他去教会，这两个东西我不会把它摆在一起。这是我家的孩子，我必须很早很早就想好的一个办法。因此我并不逼着我的小孩一定要去参加主日学，我尤其不逼着小孩一定要去服侍。可是他喜不喜欢教小孩？他还特喜欢。只是我会不会要说，好，爸爸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所谓的 commitment， 你们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守规矩，要做就要做好。所以你无论功课多忙，无论天打雷地开花，不管是什么东西呢，你一定要好好的去负责这个教更小的小孩啊，这样才有见证，这样才是把你培养起来。我的想法刚好相反，但我这个想法是连我们的同工很多弟兄姐妹都不同意的，所以我也从来不去推广这个说法。不过这个祭司跟他女儿啊，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和家人中间的事情，到最后是我自己凭着信心做我为我女儿做的决定。
嗯，
我的决定就是早早把她烧了。所以她有没有乖乖来聚会啊，她是不是照你眼中看那个所谓牧师标准女儿了，在她成长的阶段呢？
早早烧了，然后
我是不会，我不会把她摆在一起。
什么什么如何？
嗯，
看他墨迹改善的。
对，在他成长的阶段，我绝对不会我绝对不会把别人的眼睛、别人的意见看得太高，而是我们夫妻两人有一个共同的看见。我们绝对不逼我们的儿女在教会里面啊所说的，你要给我做个好榜样。不不不，我反而把他挡起来，尽量减少他的压力，让他能够有一个正常的童年。就算这个正常的童年在别的叔叔阿姨起眼睛起看出，你这个父将来恐怕他这个属灵会出问题啊、哦、那我也只有一笑置之了，谢谢你的关心呢、啊、对不对？我们天天都在想他的属灵问题，这就是我们的办法。因为当我进到会幕的这个服侍的时候，女儿不必一定要跟着爸爸进来，她在旁边看就可以了。你现在没有必要要承担这种所谓传道人儿女形象的责任，你太多的东西给他承担，你就算不提他已经自己都晓得了，因此你不如替他遮掩遮掩，不要他去装假，不要他去太勉强自己，免得将来啊真正到点上的时候他已经跑得太远，或者力气都用光了。好，这是蒙哥的歪理歪解啊，有关于怎么样把自己的女儿烧掉的方法。那咱们就改天再谈啦。
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 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